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8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一个谈判两种表述，川普说一套，伊朗众人说另外一套，那两边到底谁在撒谎呢？一会儿我们评论一下啊。那川普在不90多分钟内吧，连发七个帖子，可以看得出来他那种兴高采烈，那边答应了，海峡开放了，谢谢沙特，谢谢巴基斯坦，等等等等。这种兴奋的心情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求和心切。但是他描述的那种结果明显的是夸大其词，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那靠这种单方面的忽悠，他拿不到回家的那纸协议，因为你把你的底牌，把你的心态暴露给对方了。所以说本身就是谈判团队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那今天呢，前面的他太沉重了，下边说一个就算是一个社会的文化话题吧。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政府呢，为了让人多生孩子稳定社会，设置了各种障碍阻止女性离婚。为什么专奔女性下手呢？因为有70%以上的离婚在中国都是由女性提出的，所以说他针对的就是女性，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或说到中国这个离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点吓人，非常的壮观，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路透社呢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说到台湾呢，他讲现在中国呢是让台湾人来打台湾自己。这说什么呢？说到中共上演的这场信息战，等于中国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消耗台湾，这是他们战略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让台湾人自己动摇，台湾自己让台湾人自己骂自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文章写挺长，我就说其中的这么一段。他们现在观察的，在大陆的电视台各种媒体频繁出现的25位台湾的知名人士中，有头有脸大概50多，这25位是最有名的，有13个是属于国民党的，比如说有现任立委、党代表，或者是前任国民党的官员。25个里啊，一半以上是国民党的，有两个人呢是小党派，就是新党的，那更是卖台党，那就是中共在台湾的特务组织，有点这个意思。还有10个人呢，那10个人都是拼命骂民进党而闻名的网络红人，比如说馆长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有这25个人里边，就所有这些人里，现在谁最红呢？现在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中文视频中，现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台湾人，说的是在中国啊。他在68个抖音账号的460个视频中亮相，互动量超过500万次，点赞各种什么的啊。后到那儿破口大骂赖清德是什么外部势力的棋子啊，民进党是台独的什么对台湾的破坏者等等，都被中国国内各种剪辑发行在台湾就发行在大陆的各种平台上，然后再反送到台湾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非常的厉害啊。他用了很多台湾的网红啊，像馆长啊等等这些人，他们都把它做完了以后，然后倾泻到，像一股媒体洪流倾泻到台湾，试图拿这个来影响台湾，非常厉害啊。台湾你说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 啊，美国呀、啊、台湾呢、啊、他们自己都知道，台湾这不是讲吗，他们查处了超过 4.5 万个虚假的社媒账号，230万条来自两岸的虚假信息啊，北京展开信息战的这些目标他们都很清楚。但是现在看明显在法律上在各方面，因为这还是碰那个言论自由啊等等这方面的禁区，现在明显呢在这方面是缺乏一些针对性的办法的。嗯，他用专门养了一帮台湾人来骂台湾，来影响台湾，瓦解台湾人的信心，这个好厉害，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人家是花了大钱花了大功夫在做这件事儿。下边说说日本，17号昨天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护卫舰叫雷，打雷的那个雷，通过了台湾海峡，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是去年十月高市政权上台以来第一次日本的军舰穿行台湾海峡。那中国这边肯定是破口大骂呀，那以前呢难道没有穿行吗？日本政府过去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应该讲呢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追随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这都每个月都有排班，哎，这月美国去，下月谁去啊？日本基本没有怎么参加过。2024年9月他的护卫舰连，那水连一的那个连，那是第一次通过，所以说这个通过台湾海峡这是很少的，当然这也是高市早苗政权第一次来干这件事儿，这也是很明确的啊，非常强硬，在这一点上半步不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是在宣传这个啊，还是在坚守这个。那另外呢，他在另外一方面又表现了一点灵活度，四月份这不是又到春大祭了吗，又要去靖国神社了，以前每次高市和一大帮人呼呼啦啦都去啊，那现在呢高市早苗宣布今年四月份的这个春祭祭奠的祭他就不去了，估计呢就像以前安倍或者是岸田送一个玉料串啊作为一个供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象征的姿态。当然呢说到这个呢，确实在保守派内部有些人是有意见的，哎别啊，怎么怂了，怎么不去啊，一如既往接着去啊，有些人是有批评了。那现在人们对这个批评的这帮人，人家给了高市最后一次机会，也就是今年的8/15。8月15号这是个大日子呀，我估计很多中国朋友大概都不知道这啥日子啊，这是日本的终战日，在这边呢叫投降日，说到那一天日本也要高调的纪念，大批的议员各方面的政要要去靖国神社呢。所以说现在啊，日本的右派保守派给高市早苗一次机会，四月份这次不去也就算了，今年8/15我看你去不去，不去我就跟你拼了。所以说这帮人啊还都盯着呢，这是个事儿。另外说到日本呢也干了另外一件事儿，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派遣了一支部队参加了一个大型军演，这个军演的名字英文直接讲叫巴利卡腾2026大军演。参加呢这次派去了那个直升机航母，这是日本最大的一艘军舰，另外还有登陆舰、驱逐舰啊各方面的一些装备。这是日本和菲律宾两边签了那个军事准入互入就是互助的这么一个协议以来，日本第一次大规模派部队来参加，以前都是观察员。那这次的军演非常大了，超过17000名军人来参加这次的军演，这里边有日本、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的作战部队。 大家发现少点什么吧？对了，没有美国，没这个心思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型军演，无论如何是美国人来主持，美国人来组织啊，到现在美国没有。下边说说乌克兰，这两天呢，俄罗斯也是急了，让乌克兰给炸的。前天和昨天，他对基辅、奥德萨等多个城市发动了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到目前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很多的居民区，有很多的基础设施被摧毁。啊，俄罗斯是下得了这个手的。乌克兰这边呢，现在还在南线取得一些进展，近期呢夺回了约5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俄军在东线多点还继续在鏖战，在推进，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斗是非常激烈的。说说匈牙利，今天呢 Politico 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我就用他的结论了。他呢在匈牙利做了一些采访啊，这个呢咱们就不说他那个了。欧尔班呢这次大败，这次万斯和川普的强力的背书和支持啊 ,Politico 在那儿做了一些报道，确实激发了反作用，激发了反投票率。不去还好点，可能还不至于三分之二，输是肯定输了。正因为他们这爷俩在那里边上下其手，这么一上蹿下跳，结果导致了群情激愤，最后投出了一个高潮来。里边的具体内容我不给大家说了啊。说这个事件变成了欧洲极右翼的一个转折点。Politico 的报道，现在很多极右翼的政党正在和川普保持距离。很多右翼的政客已经不和川普联系了啊，避免失去自己的选民。 Politico 在匈牙利的这个调查里边讲得很清楚啊，不光是那帮大学生什么的急了，原来保守派的很多人也不认同川普和万斯，原来本来说投欧尔班的，现在都叛变投这边。Politico 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川普在欧洲的政治毒性已经变得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意识形态盟友也越来越把他视为一种负担。据报道，继梅洛尼之后，法国的勒庞已经告诉他党内的成员和川普和美国保持距离，不要沾边了。为什么？明年法国大选，勒庞那个徒弟叫巴什么来着，有可能能拼一下的啊，有可能能拼一下的。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说的那个小考，我看到那个票没点完。那新泽西第11选区的这个议员补选，最终的得票数我拿到了，最终呢是民主党拿到了 59.55%，共和党呢拿到了 39.99%， 这里边差了20个百分点。昨天我数到那时候57比42，差14-15个，最终的结果差了20个百分点。他这一个选区呢大概是囊括了2个县，其中有一个县叫莫里斯县，民主党的这位候选人呢拿到了 65.2%，共和党候选人拿到了 34.2%， 这里边差了31个百分点，整31。为什么专把这个县给拿出来？就这个莫里斯县在整个新泽西里边它是个红县。2024年的时候，川普以3个百分点的优势在这儿拿下，结果现在倒翻了31，加上川普原来那三个点，形成了一个34点的一个翻转。所以说就看啊，新泽西这是一个浅蓝的州吧，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红线最后出现了这么大的翻转，非常的令人震惊。那川普昨天说连发3个帖子吧，骂法官，就说他那大歌厅对吧，你歌舞厅你不让我弄啊。那现在呢，今天又有新的进展，那歌舞厅改地堡了， 有一个联邦法官再次裁定说，川普呢未经国会批准建造白宫舞厅的计划是非法的，驳回了他为国家安全所必须的这个说法，然后说啊，之前的那个命令有效，要求他停止施工。这是一个十份十页纸的判决的命令，是由当年布什任命的一个法官，他的名字叫莱昂，这是一个共和党任命的法官来这个宣布的，说禁止令呢适用于计划中的舞厅的地上建筑，允许以国家安全设施的理由搞你的地下建筑。说川普呢，他之前有一个裁决就不让你弄，川普呢他们是做了一些说法，说你那个啊做的那些解释是厚颜无耻的，是虚伪的一些辩解，或直接给定的这个。也就是呢，你下边设计的那个地堡可以，上边的不行。这也是后天的，原来川普说把东翼白宫东侧给拆了，弄他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歌舞厅，后来法官说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哎，他加戏，我为什么要把它拆了？哎，我在这东侧的地下我们要搞地堡，哎，要搞战情室，所以说呢，哎，我就把它给拆了嘛。你要搞地下，地上必须得拆吗？所以说呢，将来我在盖这个的时候和上边是一体的，国家安全，这样不就合理了吗？嗯，不行，最后落到一结果，好吧，你要这么加戏，地下部分可以建，地上部分不行。法官讲，国家安全不是你进行非法活动的空白支票，你想把它弄成一个项目不行，地下归地下，地上归地上，国会控制联邦建筑的拨款，这是一个都熟知的法律。但是呢，你无意寻求国会的批准，非要这么干，而且国会的很多成员现在明确表态是不会给他批准的。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啊，这大歌舞厅，这白宫的整个的一个臂膀就让他这么给拆了，跟谁也没商量，拆完了到现在盖不起来了，就这么扔这儿了啊。来吧，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在继续，导弹驱逐舰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在执行封锁任务的时候拦住了一艘商船，逼迫他返回了伊朗的港口。美国军方宣布，自封锁以来已经有19艘船只遵从了美国的指示掉头回到了伊朗。在整个封锁期间，就指定的这个伊朗目标零避开美军的封锁，没有例外。另外，美军官员透露，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在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已经离开了地中海，穿越了苏伊士运河，从上边穿进来了啊，已经进入到了阿拉伯半岛左边的这个红海，已经进来了。那就这就都覆盖了，越过阿拉伯半岛打那边的伊朗，他这也有富裕啊，应该说马上弄不好从曼德海峡里穿过来和林肯号航母会合啊，这个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也就是针对如果这个停火协议各方面搞不定的话，那随时可以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那不还一艘布什号航母吗？那个大概在月底，到这儿就有几个了，现在已经有两个了啊，林肯现在已经逼近了，离伊朗越来越近，现在那个呢从左边杀进来了，现在布什号航母在月底到达。那两栖登陆舰准航母那个呢也是差不多这礼拜到，所以说在这儿呢是有一个至少空中力量得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加强，下一步是很有可能再开战端的啊，这非常有可能。那下边说说黎巴嫩，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川普宣布以色列不再被允许轰炸黎巴嫩，并表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将被美国禁止，这是直接这么讲的。等于川普的这个说法 是他下命令禁止以色列打击黎巴嫩，让内塔尼亚胡大为震惊。你在媒体上直接说这个，可是你没跟我说呀，你也没通知我呀，而且这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用这种口吻对以色列讲话，导致以色列官员措手不及，赶快紧急寻求澄清。为什么？我也是从媒体上看来的呀，通过外交管道赶快问问美国啥意思啊，咱俩怎么了，你怎么来这手啊。那这川普对外说的了，实际上里边大家一头雾水，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边停火了，昨天我们说你是和黎巴嫩政府签的，那黎巴嫩真主党接还是不接呢？哎，真主党的一个领导人说我们将遵守停火协议，并表示这个协议实际上就是两周之前美国和伊朗搞的那个原始协议，那个协议本来就适用于黎巴嫩，他还强调这个，他说我们将遵守，那以色列也必须完全全面的来遵守它，在黎巴嫩所有的领土上包括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并限制以色列阻止他们的暗杀行为，并且应该成为以色列从我们的备战领土上撤军的一个开端。也就是说真主党也接了这个协议，到现在四方，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都认了这个停火协议，它才变成了一个真实落地的东西。福克斯新闻的记者芬恩他认为呢，这是伊朗的一次胜利。他透露呢，川普政府和以色列被迫接受了黎巴嫩停火，伊朗把这个作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先提条件。一开始争什么呢？不就是争这个吗？那最后是你答应，对吧？是你让步了。这一点呢，你要从单一的角度来说，是的。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这个都落实了，真主党也表态了，他立刻做了一个宣布，鉴于黎巴嫩停火协议已经开始生效，目前宣布在停火的剩余期间，也就是在下礼拜二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商业船只全面开放通行，但是这些船只需要按照伊斯兰共和国港口和海事组织以前宣布的限制内容来通行。一会儿说说这个啊，此前公布的限制内容来通行，这句话这里边藏着钩子呢，一会儿给大家解释。按说黎巴嫩这事儿解决了，到此对吧，这挺顺利啊，哎，结果事儿从这儿就开始出现了分野。在阿拉格奇发了这个帖子之后，一个小时内川普兴奋的连发七帖。首先讲说伊朗刚刚宣布伊朗海峡已经全面开放，这高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直接把霍尔木兹海峡送给伊朗了，直接叫伊朗海峡了，他说可以正常通行了，谢谢。这是第一个帖子，然后紧跟着又来一个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开放，随时欢迎商业往来和自由通行，但是针对伊朗的海军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直到我们和他们的交易100%为止。鉴于大部分条款已经达成协议，这个进程应该非常的迅速。又发了第二帖，完全开放，商业往来自由通行。后边又发一帖，说伊朗永远不会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了，永远不会再利用海峡作为对抗世界的武器了，彻底没事儿。连发这三个帖子，那事实是川普说的这样吗？你是这么说，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咱们分析一下。这里边首先，海峡开放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两边是不一样的啊。你作为美国这边的开放，那就是自由航行嘛，大伙儿随便进出，想干嘛干嘛，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这是我们想象中的自由开放。 那伊朗嘴中的那个开放和之前一样，刚才阿拉格奇怎么说的，叫和此前公布的限制内容，现在只是恢复到了那时候，也就是和之前一样，指定航道缴费通行。实际上在这两周停火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大伙都可以走啊，当然除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船那是绝对不能出来，军用船只不行，其他的商船交钱都可以走。那不是彭博讲吗，给分了五档，中国大概是给打了个四折，别人都是一桶一美元，中国大概是 0.6、哎、中国俄罗斯 0.6， 下边是印度啊什么的 0.8， 然后是一般国家一美元什么的，他都有啊，原来就是这样的，现在就恢复到那时候。那是吗？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就发表了一个通行规则，为了响应黎巴嫩的停火协议，我们放松了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限制啊，在停火剩余时间内按照以下规则通行。第一，船舶必须为商业用途，禁止军用船舶，而且船舶和他拉的货物不得与敌对国家有关，那不跟之前一样吗？第二，船舶必须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你必须从我这儿走。第三，船舶的通行必须和负责这个通道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进行协调，必须申请，那不是就跟一样吗？那下边就是交费。那怎么个交法呢？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官员的报道讲，美国官员啊说，伊朗已经告诉调解方，在停火剩余的时间内啊，有限制的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过境费，就这几条嘛。首先你要到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儿来申请来协调，然后呢我们要拦截被我们视为敌对国家的船只，然后呢还是这套东西啊，德黑兰呢收取过境费。他讲只有部分商船在缴纳过境费的前提下才能够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啊，这叫什么呀，叫赫兹里安，也证实将继续收取过路费。华尔街日报也做了这个报道。那请问你这个开放到底是谁的开放？是你美国说的你要的开放，还是伊朗人家一直原来就那么运作的人家的那种开放呢？现在明显是回到了伊朗版本。那川普说呢，我还要继续封你的伊朗的针对性的船只，刚才帖子里讲嘛，直到最终和平协议彻底达成。结果伊朗官员告诉他的央视，直接讲，如果美国继续执行海上封锁，那我们就会把你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咱们理一下这里边的顺序啊，这件事的道理是什么？说当初呢，双方商量好两周停火，对吧？这个大家都同意的。在那个情况下，伊朗对海峡就是刚才的这个管法，除了敌对国家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必须交钱，美国当时是默许的，就那两周当时都跟大家讲过。但是两边后来为黎巴嫩的问题上在不在停火范围起了争议，那伊朗认为你美国违约，他就关闭了海峡，这个在之前也是有的。那到这时候美国认为你伊朗违约，我给你两周不炸你了，你应该把海峡放嘛，你没放，你违约，他就封锁了伊朗，对吧？在外边我又上道锁，我又封你。美国也不是说就一下任性胡为，也是有道理的，这都说得通，对吧？那现在我们从头解套，现在第一件事，黎巴嫩那儿没事儿，那伊朗呢，那一看那没事了，我就开始有控制的放开海峡，就按当初说的一样。那我放开了，那你美国现在在外边的那道封锁就没道理了。 你也应该随即放开，否则的话那就是你违约。你违约怎么办？那我回去重新封死海峡。整个这件事的顺序是这样的。那说到关于海峡这各说各话，各种不同的描述，两边到底谁说的对，谁在撒谎呢？这件事呢，我们能够验证，我们用事实来证实它。在川普发这三个帖子说彻底放开了，而且永远都不关了啊，以后永远不会用它来做武器了，大批的船只就冲向了霍尔木兹，结果被这个实时监测站，这个 Marine Traffic 它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结果数十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掉头了，重新返回了波斯湾，这里边就有中国的邮轮。听了川普的以为没事了，大家就往外跑啊，憋了半天了，结果到那儿还是没戏，掉头又都回来了，中远的邮轮也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到这时候大家发现这还是老一套啊，申请验证交钱，然后走伊朗指定路线，我们要能接受这个，我在这儿憋一个多月干嘛呀？之前我们早走了，对吧？原来你就这规矩，原来我们就不接受嘛，我们不想交钱嘛，那我何必等到今天呢？所以说到那儿一看，哎，还是老一套，谁说的对？伊朗说的对，大批的船只掉头。然后这是那个 Marine 啊，那个 Traffic 他的报道，英国的海事部门他们也做了通报，为什么？他们有那个保险公司给这帮人保险的嘛，他们在那儿是有部门盯着的，上演了大规模掉头。他讲几乎所有试图渡海的船只现在都已经返航，又都回来了。到了这儿您说这里边谁在忽悠，谁在撒谎？事实证明伊朗这边他说的是对的，川普呢完全是子虚乌有啊，在里边啊，这你他已经不是渲染夸大了，完全就是瞎说啊，还永远放开了怎么怎么着的，哪有那么回事啊。这是仨帖子了啊，再说他第四个帖子，伊朗在美国的帮助下合作下已经或者正在清除所有的水雷，这是今天他说的。结果伊朗方面看到以后立刻就发布声明，纯属谎言。那这俩谁说的对啊？刚才说了那儿有现场的监测部门，拿望远镜都能看见，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行动。伊朗和美国两边合作在已经或者是正在清除所有的水雷，没人看见，也不知道川普他是怎么啊意淫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来的，纯属是瞎掰。那下边再说谈判，那谈判怎么样呢？川普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明确讲说，美国将接收所有由 B2 轰炸机产生的核尘埃，他一直用这个尘埃这两个字，实际上说的就是那些浓缩铀，他说这里边不会涉及资金的交易，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他又告诉那个 News Nation 这家媒体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然后他又告诉 CBS 说伊朗同意让我们拿走浓缩铀，我们会和他们一起下去拿，然后让我们拿走它。然后他这话重复啊，我们的人和伊朗人将一起合作去拿，然后我们会把它带回美国啊，甚至都不用派出部队，我们去的是科学家而不是军人。这是他跟 CBS 讲的，也就是那边都同意了。但伊朗方面立刻做出回应，伊朗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对半岛电视台表示，我们绝不允许从伊朗移除浓缩铀。美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声明和事实完全不符，这是议会发言人。美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讲，将浓缩铀运往国外 不是伊朗的选择，这个方案已被彻底拒绝。浓缩铀就像我们神圣的国土一样，谁也拿不走它。那你告诉我，这谁说的对？那川普的意思，我们和伊朗人一块下去把它拿走，这儿没有啊。然后说到谈判，川普呢对美国媒体 Axios 表示，把电话打给他，主编打给他，他跟主编讲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将于本周末在伊斯兰堡会晤，他预计我们将敲定一项最终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争。说伊朗人想要会晤，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认为会议将在本周末举行，我认为我们将在未来一两天内达成协议。这是他热情洋溢的这么一段表述。结果伊朗总统发言人叫塔巴伊直接表示，川普关于协议的说法是敌人的毫无根据的声明。伊朗议会的主席加里巴夫直接发帖指责川普在谈判问题上撒谎，他表示川普在一个小时内发出的这七项声明全都是虚假的。我有加里巴夫的那个号啊。加里巴夫还表示，美国所发布的这些东西都是媒体战，说伊朗不会受他的影响。那关于和，关于谈判，两边各说各话，这真成他们一国两制了。一个谈判各自表述，这算什么呀？那到底该信谁？谁在撒谎呢？咱们再看另外一家媒体的报道，这是 Axios 写的很认真的一篇报道，咱们听听啊。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讨论一项协议，美国将释放20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来换取伊朗放弃它的浓缩铀。现在关键争议集中在如何处理这2000公斤的铀，包括450公斤 60% 的浓缩铀。哎，这个450是 60%， 剩下的是纯度比较低的。说美国呢推动把它们移除，而伊朗呢倾向于就地把它们稀释混合。一个妥协方案呢可能是把这两个选项均分，哎，那边说全拿走，那边说呢全留下，那要不然就拿走一部分，稀释一部分啊，这是他的说法。说正在讨论的一个妥协方案呢，就是把部分材料运往第三国，其他部分在伊朗国内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稀释。说现在所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还涵盖临时的铀浓缩的暂停，美国希望停20年，伊朗同意5年。另外呢还有什么资金啊，你得把资金弄给我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导弹问题啊，什么后来那个什么胡塞什么代理人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还都不明朗。根据协议呢，伊朗被允许拥有用于生产医疗同位素的核研究反应堆，哎，这是纯民用的，并将承诺其所有的核设施都要位于地面以上，所有的地下的设施必须停用，包括被去年午夜铁锤给炸的那三个点，伊斯法罕、福尔多还有那个叫什么呀，那这三个地儿你必须都给我停，地面的可以。然后 Axios 援引两个美国官员的话称，这个三页的计划是这次谈判的核心，大概讨论200亿美元，这是伊朗自己的冻结资金来放弃你的铀浓缩。分几个阶段，如果你初步答应了，那美国先放60亿美元。这个之前在新闻里给大家讲过，这60亿从哪儿来的？卡塔尔，他在卡塔尔那儿大概有60亿啊。原来说的是第一批先放30啊，那是2018年以前的扣的，然后2023年又扣了30亿啊，这两个加起来，哎，这钱都给你了。而伊朗这边呢要求说这不成，要求你释放270亿美元。两边呢在这上边是有讨论有争议的， 美国官员呢把这个协议描述为现金换油的一个概念。那我把 Axios 整个这挺长的一篇报道把里边的骨头拿出来给大家介绍，大家听着这个是不是真的呀？他这是多次讲啊，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援引多位官员的话称，这不应该是瞎掰的，你这个听着是靠谱的，对吧？浓缩油的问题，一半拿出去，一半就地，然后呢，只要你同意我干到第一步，先给你60亿，然后之后给你200，那这边要270，啊，也就这样了。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没在这里边，这里边就是浓缩油和释放资金这两个之间的对价，那和什么珍珠党、胡塞那根本都没关系，那个单谈另说。那川普在帖子里怎么说呢？我们要下去一块把他们都拿走，然后这里边不涉及到任何资金交易，你不是张嘴就瞎说吗？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媒体报道属实的话，听起来也特别比较真实啊。所以川普的那个说法就是欺骗，就是谎言。那这么做行不行啊？马上有专家出来就打脸，说川普呢这么多年一直愤怒的无情的抨击奥巴马向伊朗解冻17亿美元的伊朗自主资金，说那是可悲的赎金，是一个灾难性的软弱投降的证据。之前给大家讲过那17亿美元当时是怎么回事，伊朗那时候还没说到核的时候，给了美国几亿美元买美军的武器，那时候还没掰呢。但后来呢，你搞上核了，那美国就把这钱也给冻结了啊，作为一个制裁。那伊朗和美国打官司，最后美国的法院判，人家当初拿钱来给你买东西，对吧？你不能把人钱给扣了啊，美国政府违法违约。那四亿美元要给人家，另外呢还要加上什么利息啊等等惩罚金啊，你违约了吗？你合同违约，全加起来17亿美元。法院要求奥巴马把这钱给人家，那不是奥巴马软弱投降或者是怎么样啊，这当初是有这么一个过往的。川普作为美国总统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呢对马格他就这么瞎说啊，他不管这过程。那现在你呢？如果为了把那浓缩油稀释也罢，拿出来也罢，你要给人家200亿美元的话，那比你这几年一直骂街的这个金额多了可10倍以上。那你怎么解释呢？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啊，这个呢，咱们把他发的这些帖子，另外什么啊，这个巴基斯坦总参谋长太好了。然后什么今天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他都激动的都不行了，是一个大日子，作为今天来讲历史性的日子。然后什么里边的这几个国家沙特阿联酋什么的啊，大家都特别了不起。然后一说到北约，呸啊，北约你们就是纸老虎，就整个的这个兴奋的状态啊，就在这一两个小时里边溢于言表。那到这儿我们大概心里都有结论了。那我的问题是，川普为什么极尽夸大渲染之能事，甚至用谎言来粉饰太平呢？明明谈判它是双方的嘛，不是那么回事，你为什么单方面的啊做了这么一个虚假的美丽的一个描述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分析了一下啊，首先第一，反映了他内心急于求和的心情，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景象，而是他内心里真心期盼得到的。他把自己内心的期待自我麻醉，把它当成了现实，以至于到最后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自己的愿望，他都自己都糊涂了。所以说他把他的心情，那种兴奋的心情，大家读读那七八个帖子，那是按耐不住的一种激动和高兴啊。所以说这个就明白了啊，这是首先第一。第二呢，他在忽悠市场。 哎，神奇的是，这个市场真的是很好忽悠。随着他这么说，油市股市竟然真的就随之起舞，上下起伏。这帮投资人也是既吃不既打，完全忘了之前被他玩弄的那些教训。哎，他说啥，这帮人现在还跟着起伏，还都信啊，这是为了市场。第三呢，我想川普呢之所以散布这些啊，伊朗都答应了，都怎么怎么样，这些言论很可能也是为了日后他能够声称伊朗你可没有信守承诺，而这些承诺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做出过。那我不管，我说你承诺了就是承诺了，最后没有达到，哎，这就给他再次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这个非常现实。别忘了啊，那个什么福特号航母什么的基本都进来了，那这次你再不答应，你我就说你都答应了，因为现在我们是秘密谈判嘛，也没有开联合记者会，我就说你答应了，你说你没答应，那我不管，最后没落实，你看责任都在你，那下一步再揍你，那就是你活该。哎，这个呢也是他的一种技巧。那说到下一点呢，现在我们完全能看得出来，现在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在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口，川普呢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心态，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我战意已决，没有了，不再打了，是决不去的那个决啊，不再打了，我就想快点拿到这个协议，你只要把那个都让我一点，然后你看那个激动的样子啊，我都不行了，等的都受不了了。川普很着急，这就等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面这帮老油条对手的手里。伊朗这帮人啊，这个泡蘑菇啊，在这儿扯皮，在这儿鬼扯，人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说你的心情一暴露，你的底牌一暴露，而且这边试图通过一种单方面的热情，单方面的一种忽悠来感染对方，试图尽快拿到协议回家，那作为谈判的对方看到这个，会被你的热情所感染吗？会被你的这种啊和平的这种愿望啊所感动吗？不可能的，对方现在就是坐地起价，漫天要价，因为知道你现在就是想跑嘛，哎，我咱们来来吧。在对方这种坐地起价的背景之下，川普拿回家的这张东西，你怎么和美国交代？怎么向全世界来交代？所以说那份东西啊，那目前看，如果海峡就是目前现在这么一个状态，你怎么走啊？那不是还是以前的那个状态吗？所以说说来也是令人叹息，看着川普这七个热辣辣的帖子，我完全看不到有什么交易的艺术，而且把自己的心态底牌完全暴露，让前面的谈判团队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你越是这样，你越拿不到那张协议，现在这就是我今天的印象，今天的结论。如果你保持一种冷峻的高压，一种强势，对吧？伊朗是挨打的呀，他那儿你不管怎么说，我手疼，你脑袋疼，那咱俩谁更疼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你着什么急呀？但现在就忍不了了，等不了了，太着急了。那现在呢？今天是礼拜六。美国的股市各方面油市基本都关门了，咱们一看看大概停到了哪儿。先说油价啊，布伦特原油呢停到了90.38，昨天他发完这七个帖子以后大跌了 9.01%。 WTI 美国的原油呢现在停到了83.85，大跌了 10.25%。大家一看这问题解决了，你这不是油轮都蜂拥而上，最后都他妈掉头回去了，最后一看这不是忽悠吗？股市呢 我看啊，直接给大家讲吧，咱们就说美国的股市吧。现在呢，昨天日本调了啊，往回降了大概1300多点，那天又逼近6万，最后回到了58000多吧，我刷一下啊，最后停下来的那个点有所调整了。说到美国这儿呢，在这个乐观情绪的推动下，纳斯达克创造了一个最长连涨记录，上涨了 1.5%， 实现了13个交易日的连续上涨，标普也涨了 1.22%， 两大指数均以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结束了这一周。道琼呢，大涨了 869， 涨幅是 1.8%， 大家都很激动啊，认为这次呢有戏。韩国呢，实际上昨天稍微跌了点，但也停在了一个高位，停在了6191，过6000那就是历史记录啊！大家认为还都是挺好的。但别忙，沙特财政大臣专门他开了一个记者会，他揭露了油价的内幕。他指的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布伦特原油，为什么老说它是全球的基准数，全球呢都以它作为标杆啊，就跟货币以美元作为标杆一样，布伦特原油是全球的基准价。他说你看这个显示多少，90美元，那就祝你好运，你就看你能不能以这个价格买到一桶东西。实际价格多少？每一桶120到160美元。你到迪拜那儿买一试试，你到新加坡买一个试试，就这价，也就是现实价格和真正的，因为九十美元是期货价格，大家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到六月份还不停吗？那差不多应该停了。WTI 那也是啊，那也是，我看它是到几月份的？大概5月份的吧。啊，差不多也是一个期货价，所以说现货是120到160。现在的市场的现实和市场的预期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差距，这就是沙特财政大臣的一个说法，推荐给大家啊，大家爱听不听了。国际能源署昨天也表示，中东地区的能源产量的损失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炸了那么半天，哪那么容易就恢复了？2年，推荐给大家啊。说说这海峡，华盛顿邮报通过卫星影像和船舶的跟踪数据，他发现有3艘超级邮轮停在了伊朗内哈尔克岛的码头，在进行石油的装载，也就是最近5天有5艘空邮轮进来没事儿啊，抵达了波斯湾港口，开始装载数百万桶的石油。那伊朗这什么概念？之前不让装，现在怎么突然往上装油啊？他也认为这事儿可能差不多了。你看，我把霍尔木兹海峡按照以前的老规矩开始收费，该走走，那你美国外边那封锁你得给我解除啊，对吧？要不然你违约，那我还把大伙都掐上，所以说你那个要一撤除，我这几条邮轮不就出去了吗？他是这个意思啊。另外呢，美伊开战以来有一个困在波斯湾里的邮轮，什么邮轮呢？就是啊，这旅游的游客坐的那个轮船，从阿曼一侧昨天终于出来了，从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出来了，豪华的一艘游轮从里边跑出来了，好家伙，在里边憋了1个多月，这也够难受的啊，他终于出来了。那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部署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美国士兵这两天有点实在受不了了，一开始还忍着，现在不客气，开始呢把东西拍下来，开始在网上就开始传，说整个在伊朗这儿长时间的部署，我们的食物也就是伙食的质量非常的低劣，而且分量不足，由于作战时间持续的过长， 补给线就跟不上，现在舰上的官兵只能依赖有限的海上的补给，导致了伙食出现了定量配给。一个餐盘摆这儿，这儿切了点碎胡萝卜，然后那儿呢灰了不羁的一团黏糊糊的东西，然后呢有那么一片东西，后来有一个士兵给解释了一下，那是什么玩意儿？人造肉。人造肉是什么呀？有点像是不是豆制品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啊，反正你是让要让我看见那玩意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对那黏糊糊的那玩意儿我这是生理上有反应，我就实在吃不了。生胡萝卜还行，熟胡萝卜我是一口不吃。美国大兵开始饿肚子了，在这儿是引起了猛烈的批评。咱们都知道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当时志愿军那儿一把炒面一把血，好就那么熬的时候，你再看那边的美国大兵，人家那好家伙，那罐头热乎乎的三明治烤鸡，人家就飞机就往那儿送啊，人家在冰雪的前线能吃上从日本那儿昨天做的或者当天做的东西，下午就能送到士兵的手里就开吃，所以说从来也没亏过嘴。美国大兵在世界上的伙食绝对没有第二 number one， 结果现在这草台班子连他妈最基本的补给都做不到了，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问题。还是那句话，旁边的友军，你问问以色列会让自己的将士们出现这样的问题吗？两边现在同时打，你掉了多少，你被击落了多少，你看看以色列人家出了这方面的事儿，你看看以军差的真是不是一星半点啊！所以说这是有差别。来吧，说说各界的反应。马克龙和斯塔默在巴黎呢开了一峰会，和全球各个地区30多个国家一块呢搞了个会议，启动保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畅通的一个行动，希望在伊朗的封锁和美国的二道封锁之间能不能找到第三条道路。他们也没请美国，美国也不参加啊，这里边呢美国缺席，根本不听你们这套。然后呢开完会以后，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宣布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联合海军战队来保卫航行自由。这四国的总理是在巴黎共同发表了这个声明。那你这玩意儿好使吗？现在可以去了，现在那边基本上要谈了，那他这几个人现在觉着差不多了，火候够了，我们到那儿闲闲身手，我们来管我们自己的船吧。然后川普呢也骂说，就在他宣布说伊朗重新开放海峡以后，永远也不会拿他当武器了。然后他讲啊，发帖讲说，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情况已经结束，我接到了北约各国的电话，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帮助，我告诉他们都滚远点，除非他们只想让他们自己的船装满石油，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毫无用处，一只纸老虎。川普呢就说了这么一段，他说北约各国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说我让他们滚远点啊，这都是复数啊。结果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北约这几个国家就互相打听，谁呀、啊？谁给他打电话了？最后串下来的结果，北约呢，他这几个国家做了一个说明，说我们从来没给他打电话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和美国进行联合行动，没有啊。说他仍然活在自己的妄想中，就像过去2个月那样。这是西班牙那边说的，说大伙互相联系，谁给他打电话了？他就自己瞎编的嘛，他显得自己牛啊，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哇，那这就是今天这场战争一些最新的一些样貌。那下边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呀？ 那今天是美国的周五，进入了美国的周末。所谓周末，咱们就给他算有三天的时间。那在这三天时间里边，面对面的伊斯兰堡第二轮会谈会开始吗？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会搞出一个，昨天我们说了，彭博不是讲吗，有一个60天的一个临时备忘录，先搞一个60天的临时停火，因为协议太复杂，60天内把最终的协议搞定。那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这60天里，霍尔木兹海峡将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运行。那是现在共和国卫队说的这四条就以现在的这个模样来运行，这跟以前有什么变化啊？那美国能答应吗？美国原来答应你两周，说的和你是自由放开的，那现在他又恢复到原来那个原状了，那不是瞎掰吗？那美国能答应吗？这是一个问题。那美国下一步那两周还严还是不严？外边的第二道封锁线现在人家把里边那给放了，你外边那个放还是不放？这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这几个点啊，加起来那么五六个点，明后天我们会重点关注，看看哪个一步一步的解套。你看到伊朗那么自信，哈尔克岛现在已经开始让大油轮装油了，那说明他认为美国的第二道封锁线，那我解除了，你也应该解除嘛？啊，应该是有望啊，这个是我们明天重点关注的啊。来吧，那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呢，前面的新闻很沉重，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一个中国的社会新闻。那《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要求离婚，但中国政府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哎，就不让你离。咱们把这里边啊，这里边有很多对中国社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一些数据，可能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有些震撼啊。咱们把这个故事给他讲一讲，说的随着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政府希望维持婚姻关系。说到2023年的时候，政府呢就取消了关于离婚很多的规定。在2003年以前，政府你要离婚必须让单位开证明，也就是单位先同意你离婚，你才能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呢。我凭什么让单位同意啊？因为后来都变成民营企业了嘛，所以说2003年把这个规定给取消了，然后就导致离婚数量暴增，就达到了那种正常的社会状态。原来是拿手摁着，把那手一松开，哎，它就展现出了一种可怕的自然状态。那离婚的人太多了，最后一看不行，政府得管呢。2021年就搞了一个30天的冷静期，你先离不离，你先回去30天，30天以后这离婚才能正式生效，别激情离婚啊，到时候后悔，他是这么个意思。那给大家说说这个30天管不管用啊，还管点用啊，咱们给大家说说这数啊。2020年的时候实施这个离婚冷静期之前，当时中国的离婚数是 373.3 万对，370多万。2021年实施了这个冷静期之后，一下下降到了 213.9 万，原来373一下变成了214吧，大幅降了 43%， 几乎腰斩啊，到了这么多。那这冷静期一看，这不是挺好的吗？慢慢它就不管用了。什么概念呢？到2022年就降到了最低点，当时前一年214，到这一年降到了210，又减少了4万对啊。然后到2023年就显著的开始回升，到了259万对，增加了49万。然后到2024年就有点拦不住了，总计离婚手续的办理量是351.3万，这就跟2021年之前基本上恢复了。 也就是这30天人们啊麻了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基本上起不到阻碍的作用了。那怎么办呢？那法院各方面他们就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你比如说一般离婚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感情破裂。可是这件事儿吧，感情破裂这怎么证明呢？他就很难用那种我心里不喜欢你了，或者我心里厌恶你了，我不想在一起生活了，这怎么表达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有些硬的，有警方报告家暴了，或者是有医疗证明我抑郁了啊。你比如说有很多被虐待的照片啊，这个还行了，但是你要抓这种照片或者是得到这种干巴巴硬邦邦的物证是不容易的。大多数的离婚案子都是分居了，然后长期冷战，最后呢就离婚。那你哪儿是上哪儿找这些证明去？那就不给你判了。从2023年以后，庭审中仅有 29% 的案件被判决离婚。哎，我不给你判，即便法院同意离婚，整个的折腾的过程通常也需要大概18个月，我给你拖1年半，你就扯吧。所以说呢，你没法证明感情破裂，到法院这儿他就给你越拖越长。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在中国来说，咱给你设置各种障碍。如果这个还拦不住你，哎，那就来来吧。对女性而言，因为大部分离婚是由女性提出的，财产分割你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分割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那个房子一开始是男性啊，家里的父母人家那边娶媳妇儿嘛，男的出钱是比较多的，哎，所以说呢，在裁判的时候，哎，比较偏男的，女的这边呢，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待遇。而且去年对婚姻法的修订，专家讲也使女性更难，没有办法在家务劳动中获得任何的补偿。我们新西兰这儿也有这样的案件啊，你比如说一个大律师后来离婚呢，后来结婚以后太太就一直在家做家庭妇女，那你凭啥拿走我一半财产啊？这事儿就打官司嘛，就是你的家务劳动和我那个高价值的那种劳动啊，咱们俩哪怕我拿1/3你拿1/3呢，你在家刷碗和我打官司挣钱，这能同等吗？当然了，我们新西兰是左翼国家嘛，最终怎么样？一人一半儿，你说那没用，那妇女在家照顾孩子，在家给你做饭，怎么着啊？没价值吗？那价值是无价的。在中国呢，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所以说呢，现在呢，在中国啊，整个的这个我看啊，大致是70%以上的婚姻都是由女性提出的。女性各方面的思想，他们对，哎，有时候这么说啊，有时候你要检验这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谁更厉害一点，有时候你在中国国内吧，你还很难分出高低来。那中国，你比如说在俄罗斯妇女是齁看不上那男的，能耐不大，还天天喝大酒，然后那个德行啊，完了还家暴，晕头晕脑的，也没能耐。然后中国男人呢，也类似有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呢，咱们在国内是很难看得到的啊。在国内呢，男的比女的还稍强点，你出国试试，两个人都是零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了，原来都有各自的路子，有各自的各种人脉关系，到外边全部清零了。都从做家务，都从给人家扫卫生，对吧，做清洁，饭馆刷盘子，都从那儿开始，都从最基础开始，咱们跑一个试试。最后一番争夺下来，往往都是人家女的比男的表现更好。 女的也拉得下脸来，男的呢还自持身份啊，你看我在国内我还中层干部，我到这儿了我他妈去给人做清洁去，对吧，给人扫厕所，我怎么了我，哎，最后你看了没有，女的马上就比男的强。然后在国外啊，华人也离婚，往往是女的甩男的啊。其实这种情况我见的也很多啊，在这儿呢是七成都是女性要求离婚，所以说中共呢在整个的设置的障碍中，更多的也是针对中国女性的。这是整个的这么一个目前的状态啊。那说到离婚，整个这里边是很热闹的。我拿到了2024年的一个大致的数据啊。这是中国官媒曾经东方财富，这应该算是官媒吧，他登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非常厉害的。中国有一个数叫离结比，就是离婚的和结婚的，拿离婚的当分子啊，结婚数当分母，他拿这个作为比。2024年中国的离结比达到了 57.5% 的历史峰值，刚才说又回去了吗？也就是结100对婚，那儿有 57.5 对离婚，就这么个概念。在中国的整个的家庭解体的崩溃，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对婚姻吧，有时候你说怎么不结婚呢？现代人。实际上婚姻它不光是一种性关系或者是一种男女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其实两个人成立了一个经济组合，一个经济体，是这么一个概念。当两边经济不平衡的时候，或者发生有一方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就会破裂。因为时间一长了，什么那种性关系，那都不是婚姻里的主要的内容了，啊，这种经济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主要内容。在中国呢，特别是现在经济啊走向这种大萧条，走向这种情况，那两边原来的经济社会位置啊，各方面都发生了大的改变。这两个人概率很高啊，有一方发生改变，这个原来的经济平衡就破了。所以说家庭就破裂。自从疫情之后，也就是从2020年之后，中国的整个的离婚率是这么一个状态。尽管你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个你是改变不了的。啊，实际上结婚，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随便，你要说平时啊找个男女朋友睡一觉解决生理问题，现在好像并不难啊，想开了的人有的是。但是你像两个人要下决心来结婚，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结合，很多人不愿意，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啊！我自己自保都费劲，我跟你扯那干嘛？咱们说说整个啊，按照这个规律看看中国。刚才说的啊，东方财富啊，这个媒体我找到他一篇文章，吓我一跳，看完了。中国的离结比最高的是谁？是黑龙江，也就是一年结婚100对离81对，10对结婚8对离婚，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第二是谁？是辽宁79。第三是谁？吉林77。综合起来东三省超高离婚率，像这种离婚率那是非常罕见的。什么问题？经济问题，这是里边的根本，就这种破裂。当然也有这种因为这个啊，这性关系现在非常开放啊，你出轨我也出轨，最后乱七八糟的，最后的啊这什么瞎折腾啊，最后那不是前一阵哪位路透社的哪位专家采访了中国多少个小县城，那小县城干嘛呀？就是公务员经济嘛，那饭馆都是指着这帮公务员来吃饭啊，挣钱的就是那帮官人嘛，就是他们。那平时这小县城呢，就是打麻将啊，男男女女，平时就一帮苟且，就那么混日子，天天就那样。这几千个，中国2700多个县城吧，基本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黑吉辽啊，不，这里边没啊，黑吉辽啊，基本都是这样高离婚率。再下边呢，我们看到就是天津，天津的离街比达到了72%，什么概念？天津的经济崩了。原来那是整个华北的一颗明珠，那边是上海，这边是天津，结果这么多年天津就赶不上一个好市长，再加上离北京太近，离大海太远，就在海边，但是呢跟其他海洋国家太远，天津已经彻底完蛋了。然后下边是重庆，重庆的离街比也达到了70%，重庆这些年也不好啊，这也不好，以前那是没得说了，就是最近这两三年也不行了。下边是北京，北京的离街比离婚的是57.2%，这个也比较准确，压力巨大。在北京啊，往往丢工作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是非常多的。河北省是50.1%，然后刚才我这说了半天，没有什么南方的啊，没有什么南方城市的，这还可以。但你要从绝对人口来说，四川是大省嘛，绝对离婚数四川是第一名，因为它人口多嘛。然后呢，河南也是它排第二名，广东排第三名，因为它的绝对人口数导致了1亿多人的嘛，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说说中国的这种社会的样貌，整个家庭，这是人最核心的社会细胞，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大萧条的冲击之下，整个的家庭都已经不堪重负，特别是女性的觉醒，中国女人的这种开始啊，摆脱了以前过去被动的那种位置，70%以上的妇女要求我们要离婚，我们要离婚，哎，不是这个概念啊，是70%要求离婚的是女人，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很多人在那儿还忍着，还在那儿对付着呢啊。所以说今天呢，这是给大家咱们讲一个中国的社会新闻啊。我认为呢，咱们了解这个国家，有时候了解这国家的经济样貌，从这个角度切进去，我们能看得非常的清楚。说到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家庭家庭家庭，大家呢本一就说到说1000到10000都是家庭，很少有那个天天晚上不着家，在外边哥几个在酒吧里边喝大酒，没结婚的时候有啊，结婚的基本都在家里泡着。特别是很多移民，因为到这儿来以后原来夫妻关系不好，结果到这儿了以后也没别地儿去呀，这天天自己想节目吧，没事儿周末了干嘛去，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在周围海边走走穷逛，要不在 shopping mall 里边瞎溜达，反正哎，一家的感情反而好了。原来在中国国内就那种啊，大家那种社会的那种文化其实是不好的啊，这种家庭很脆弱啊，很脆弱，这种经济纽带一旦破裂，那立刻就垮塌，两边没什么感情了。高，我认为阿拉戈奇早先宣布打开海峡，现在加里巴夫和革命卫队又宣布维持强硬政策，那伊朗应该是起内讧了。您把阿拉戈奇那个声明仔细的读一下，他是宣布了，然后他说的是用早先，就是之前确定的那个控制来宣布啊，他我专门给大家点那个，他那个话里那个钩子他是带着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即使和伊朗达成书面协议，那这种协议都极其脆弱。这就是后来万斯他们给伊朗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这次咱俩别瞎谈了，你必须把神棍政府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给你的权先让我看看，我跟你扯半天，你们这世俗政府这边你们都是花瓶啊，包括那总统，包括你这外长，你都瞎耽误功夫，对吧？你得让伊斯兰革命卫队能不能派一个代表进入到这个谈判组，哎，你得让他们同时也同意，这才不能白谈嘛。您说的这个点是对的啊。 Rain King 说这场战争赶紧结束吧，连以前免费的塑料袋现在都不免费了，又多出一些生活的支出，都受不了了。而且现在这才哪到哪儿，后边整个这一年，特别是今年的秋粮，整个情况就都不好。现在很多地方已经过了播种季了，这都清明之后了，很多地方你要像我们过去的话，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有的地方都开始收割了，那冬天种的那些东西，当然世界各地的节气不是太一样了，但是现在啊，应该说这个宝贵的春耕季现在正在逝去，这是要出大事儿的。墨尔本老农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措施变化只是谈判进程中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就像谈判会有反复一样，这些管制措施也会来回反复。虽然国会放宽了川继续战争的授权，但看起来川普再也不想回去了。今天在一个帖子里他写啊 ,enough is enough, 够了，就是够了。他把这个内心都表达出来了。他说其实这样伊朗应该是立于不败之地。我同意您的观点。也就是川普的这个心态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那当然作为那帮老油条，作为那帮精明的对手也抓到了。人家会利用你现在战意全消啊，你现在就想走的这个情况下坐地起价，漫天要价。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反而把事情给弄复杂了啊。威洛说川普做事只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首先是利好俄罗斯，第二是自己赚大钱，其他都是不确定的。在这儿呢给大康提一个建议，不要信誓旦旦的确定川普不会去干什么，也不要信誓旦旦的确定川普还会去干什么。信誓旦旦倒说不上了，我们只是根据呢过去和现在这两点画一条直线，然后看看这个箭头指向哪儿。那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负责任的，还是要对预期啊给予一些预测和判断。啊，这是一个新闻评论比较完整的一个，你比如我们评论现在，我们要反思过去，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三段论啊。当然有时候我的口气可能是绝对化一点啊，这个我注意，谢谢您的提醒。对岛三六条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政策，顾头不顾尾，这么搞离婚的是少了，那那边结婚的也更少了呀。招，您这说的就对了，那我还费那事干嘛呀，对吧？你既然离婚，离个婚这么费事，反而很多人恐婚。那既然这个牢笼这么可怕，在里边呢撒狗血，打的那人脑子都快出来了，到了那么难看的地步，那我还结着婚干嘛呀？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上官说，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咱们俩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有时候确实要体会一下婚姻啊经济的这种现代格局。过去呢我们是强调感情啊，你特别是两个人啊一块儿啊经风雨见世面相依相伴是有这种感情的。但现在呢人们的经济压力太大了，结果使这种经济关系远远的超于了那种感情关系。啊，这个确实，你看我前一阵儿在推特上啊，平时我关注的一个朋友和太太分手了，啊，这为什么呢？一打听，大学就是同学，就是恋人，你现在五十多岁了，你想这两个人从二十多岁一直携手走在现在，啊，也有孩子，原来也经历过很多的啊这种艰难，好不容易走到现在了，现在最后就崩溃了，非常遗憾。啊，当然呢个人的事儿那好还是不好外人没有办法评论，鞋合不合脚自己知道，这个外人是没有办法说三道四，我们只是感到一些惋惜一些叹息了。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婚姻它的主要的核心是经济啊，是经济关系，这是最主要的。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